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哈。亲爱的父神，我们把这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祝我们在这主日学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开始来查考以弗所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的亮光在我们心里面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得见你的真光。能够更深刻的领略明白你的话语从里面看到主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来好让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里面因为这本是你的心意。我们求主保守，也保守在外传道的王牧师保守他的出入的平安，保守他的信息也能够对纽约的教会能够有帮助保守王师母在家里他的身体，他的各方面，我们肢体当中各样的需要，也求主继续来保守，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下这段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查这个以弗所书哈。我是上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王牧师突然说这个他今天要去纽约讲道哈，那就请我为他带这个。以弗所书这个是他的第一堂啊，这个第要从这个代课的角度来说哈，要带领这个第一堂格外的困难哈。如果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中间突然有一堂哈，已经知道这个整个这个王牧师的思路啊，王牧师的带领啊，那中间来带领一堂可能比较相对来讲容易一点啊。那这个今天是第一堂课哈，所以我想到这个代课哈。代课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哪一天这个邻居或朋友打电话跟你说这个他要出去请你到他家里请你帮他带孩子帮他带几天的孩子然后呢，他可能会告诉你我有我的孩子哪个孩子是怎么样，哪个孩子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我冰箱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你可以尽管使用好，那你就去了那冰箱里面可能很多东西就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做菜，对，所以冰箱里面它可能有很多好的东西可是我能够做的很有限那我对他孩子的这个孩子需要什么可能也有限所以只能够尽我所能的那我今天想到我今天来这边在这个第一堂课，心态就是如此这个王牧师预备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第一份，今天第一份讲义，这个以弗所书与基督徒的生活，这是王牧师定的一个大纲他这个基督的主学大纲我只能够根据这个对这个大纲的大致上的理解还有王牧师提供给我的这个我们的第二份讲义就是世界历史的四大奥秘这是他要讲的第一个题目但是你看他这个以弗所书的众述他原来题目是四大奥秘跟属灵征战他只给我这个四大奥秘的这材料所以我今天就集中讲这个四大奥秘的材料这个四大奥秘跟属灵征战的关系在什么地方下次等王牧师回来你再问他，这就是我他冰箱里面有那个东西，可是我不晓得该怎么做了我做不出来，我只能够做这个简单的三明治做一点这个通心面所以这个才学有限好，那在我们讲这个讲义之前我为大家稍微准备了一点点这个不能说是以后手术的导论通常我们讲这个任何一个书卷的导论，我们会集中讲这卷书的历史背景作者是谁啦，对象是谁啦，等等，它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那这些我留到这个 王牧师这个季度里面在讲的时候可能会提到这些哈。那我今天只跟大家做了一点归纳哈，就是我认为以弗所书的一些啊，跟那个其他书卷比起来哈，以弗所书有一些特色的地方哈，啊，我们可能需要这个特别注意的地方哈。首先呢，就是以弗所书哈这卷书哈，虽然被称为哈以弗所书哈，但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哈，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哈，这个我们今天虽然称为以弗所书哈，但是当初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哈，啊，可能哈不是针对以弗所这个教会写的一封书信哈。虽然以弗所这个教会呢，在当时的在初代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哈，但是呢，你看这个很多的书信呢是针对某个教会写的，哥林多前书、加林多后书非常非常明显哈，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因为呢，它里面哈提到很多哈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哈，有些是哥林多的教会啊，直接来问这个保罗的，请保罗为他们解答，来为他们解决的一些问题哈。还有些是保罗自己知道哥林多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出现问题。所以呢，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呢啊，里面有很多实际上是针对哥林多教会要解决的问题哈。还有其他的腓立比书哈也是如此，是针对腓立比的教会啊当时的情形。但以弗所书你会看到哈，没有真正的哪一个内容哈是针对以弗所的教会啊。所以呢，很多圣经学者哈，考据的结果哈，加上这个很多的抄本哈，以弗所书的抄本，不同的抄本哈，里面有些是有这个以弗所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把圣经拿出来哈，你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哈，有的英文本的翻译啊，虽然有写哈，是写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比如说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哈，稍等我一下啊。第一章第一节是祷告，为我们读一下来。我们是找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好，这边虽然讲到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但是呢，考古找到了很多的这个以弗所书的抄本啊，没有这个以弗所，这个以弗所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哈，这几个字是加上去的，是很多抄本是没有，很多抄本就是写信给圣徒，写信给众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所以圣经的学者呢认为哈有两个可能性哈，一个是这个当初保罗写的时候就是写给众教会的小亚细亚众教会的公函哈，没有针对哪个教会啊，那送到哪个教会呢？哪个教会就把他教会的名字填上去哈啊，就是那后来流传下来有些留下来的是以弗所这个教会啊，他们收到这个公函啊，所以呢，就有些抄本是有以弗所啊，有以弗所这个名字在里面，有些抄本是没有的，有些抄本是没有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哈。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保罗写了两份，一份是给以弗所的，另外一份是给所有的教会去传阅的啊，这两个可能都有啊，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这个内容来看哈，它很可能是公函，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因为你我看到哈，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我看到这边的第二点哈，以弗所书的神学思想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哈，他的神学思想是非常成熟的哈，是非常丰富非常高深的神学思想哈，几乎在保罗的其他的书信里面哈，有出现的重要的神学的主题啊，在以弗所书都可以找得到哈，你看这个今天的这个王牧师给我们归纳的他的 他的简介啊，这个以弗所书与基督徒的生活第一段怎么写？他说，以弗所书素有保罗书信中的花冠之说，哈，保罗教训的精华，叫保罗教训的精华几乎在本书中都能找到，哈，全书结构严谨周密，高瞻远瞩，全方位的阐明上帝对于整个世界和教会的计划，使得基督徒能够在上帝的计划、基督的救赎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哈。所以这个第二句话呢，是保罗这个王牧师啊，这次特别要从以弗所书来讲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他的一个角度啊。但是这个你看前面第一句话讲到这个保罗教训的精华，几乎在本书中都能找到哈、啊。特别是这个有关教会论啊，如果开神学课如果讲教会论的话，以弗所书是重要，是最重要的书卷之一哈，教会论，他讲里面讲了很多教会哈，有关教会，另外有关基督论啊，有关基督论，以弗所书都是重要的书卷哈，是重要的书卷。好，以弗所书的特色哈，以弗所书的特色的第三点哈，看到哈，以弗所书里面呢，充满了祷告跟敬拜。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哈，以弗所书里面，你几乎你看前面三章哈，几乎都是祷告，啊，几乎都是祷告啊。那最重要的三段哈，比如说第一段在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啊，第二个祷告哈，在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换句话说呢，第三节到二十二节呢，实际上是两个祷告啊。两个祷告哈，你可以回去看哈，都是很重要的哈，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那第三个主要祷告哈，在第三章的14到21节哈，14到21节。好，这样哈，第三章14到21节，大家都找到了吗？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这个祷告呢的重点是基督要住在我们心里哈。第三章的14到21节，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哈，看到这个基督论跟教会论哈，都在这里面哈。第三章的14到21节哈，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哈。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便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阿们。所以呢，这是一段祷告哈，这是一段祷告，里面呢包含了很多的啊，很多的神学思想，很多的啊，最宝贵的是哈。这个在祷告当中哈、啊、流露出来的保罗哈、啊、保罗在这个祷告当中哈、啊、那个很深厚的那个敬拜之情哈、啊、这也是以弗所书的一个特色哈、啊、从头到尾你读哈、啊、从头到尾读一遍哈、啊、你会充满对神的感恩啊，充满对神的赞美，你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上帝如何在教会里，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来行事为人啊，来学习怎么样来爱主，来爱人啊，来爱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这里面哈 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另外以弗所书的一个特色，是整卷书都充满了祷告跟敬拜，充满了祷告跟敬拜啊。所以你如果哪天你的灵里面枯干哈、啊，读以弗所书，你马上就会被那个被神的话语所感动啊，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我们的渺小，看到我们的渺小啊。好， 那另外一个以弗所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是与基督联合。啊，当然有人说啊，这个保罗的神学思想里面，啊，最关键或是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看，这不单单只有以弗所书，但在以弗所书里面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啊，就是呢，啊，我们不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也好啊，都要在基督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他一切属灵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得到啊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成了上帝的产的的基业啊等等啊，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好，然后你可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文啊，就看到三一神，你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啊。如何在教会里面啊来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以弗所书的另外一个特色啊。好，那下面最后呢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虽然只有六章哈，不是只有六章，但是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整个结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从这个第四章第一节来划分哈，啊，它划分成两段哈。当然，第一章的一节到二节是。标准的问安哈，问安的哈，问安的。然后呢，第六章的21到这个应该是21到22节吧，哈，啊，是这个结语哈。那除了这个开场白跟结语之外哈，中间这两就分成用以第四章第一节来划分，分成两段哈。那我们先看第四章第一节啊，第四章第一节讲什么了？第四章第一节哈，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就读这一节就好。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哈，那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哈。现在新译本新的翻译都把这点改过来，中文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哈，第四章第一节哈，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系词，叫做所以啊。所以呢，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三章21节哈，是教义的部分哈，教义的部分哈啊，讲到我们蒙召的恩啊，我们蒙受神怎么样的恩召啊。我们在他恩召里面有怎么样的指望等等等等哈，啊，这是教义的部分。然后呢，到第四章第一节呢，讲完了上帝保罗讲完了这一切的教义，它里面也充满了祷告。我们刚刚读了那段，那些祷告都在这里面哈，啊。讲完了这个教义之后啊，到了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因为前面讲过这些东西哈。啊”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六章的20节哈，就是应用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怎么样过一个与恩蒙恩的召相称的生活啊，这是生活上的应用，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包括我们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包括我们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啊，这些人际关系里面哈，啊，我们怎么样敬拜都在这里面，都是应用这个应用前面的这些重要的教义哈，所以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分段哈，一个分段。那详细情形呢啊，我相信王牧师讲的时候哈，都会我们都会更清楚的看到哈。那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与基督的生活哈，你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结构在这边哈，你看啊。他的第一个题目哈是四大奥秘与属灵征战哈，好，从第二讲到第六讲啊，都是教义的部分哈，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性的根本啊，内在这是王牧师的表述哈，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性的根本，然后呢，从第七讲到后面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外在性的展现啊。我们怎么样，我们里面要有什么样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意要如何被更新的变化，然后呢，我们怎么样 活出来哈、啊，怎么样活出来啊？所以你看啊，第七讲哈、啊，啊，就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的啊，所以这个结构也是非常清楚的哈、啊，非常清楚的，在这个王牧师预备的这大纲里面哈、啊。好，那我们就先把我把这个关掉哈、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啊。好啊、再来 share 这个世界历史的四大奥秘哈。好，今天主要是来讲这个哈。啊、对不起，我要看一下哈。好，能看见哈。好，以弗所书与基督徒生活的概论啊，概论。王牧师一开始就讲哈，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世界历史的四大奥秘哈？这是在阿摩斯书哈第三章第七节哈，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啊，那这个奥秘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会稍作解释哈、啊，稍作解释啊啊啊！王牧师的开场白哈、啊，说这个啊，上师终极性的目的，这是今日东西方教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只有明确目的啊，才能够明确实现目的所要走的方向和过程啊，这一次很清楚哈、啊，很容易明白，对不对？我们有明确的目的啊，才能够哈、啊、知道哈、啊、我们要走的方向啊，跟这个过程啊，也才能够明确的达成啊，明确达成目的所需要的。我们既然要往这方向走啊啊，我们需要的工具跟行动是什么啊啊？有目的才能够知道我们啊我们的手段是什么哈啊。啊他说这里所强调的这个世界历史四大奥秘哈、啊，所揭示的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对整个世界和历史的目的，以及上帝所命定的达成这个目的的途径哈、啊。那你可能问什么是雅和伯经学？雅和伯经学是王牧师的品牌哈、啊，我简单说哈、啊。对，王牧师有自己的，他有自己的 blog， 有自己的 website 哈啊。啊他王牧师很多的著作哈、啊，也都是这个以这个雅各伯经学来做他的品牌哈啊，所以你可以不用管这个雅各伯经学什么意思哈、啊，你们自己问王牧师好了。王牧师跟我解释过哈、啊，我大概也知道，但是我想还是让他自己来解释哈、啊，免得我说错了哈、啊。那总而言之就是哈、啊，这个啊，我们要推广的这个改动的神学哈的目的哈啊的所强调要强调这个世界历史的四大奥秘哈好，他说呢，明确这个目的跟途径呢，基督徒就会自觉的参与到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中来啊，积极的建立基督教的文明啊，从里面找到自己生命的定位跟意义啊，这就是孔子所言的知天命啊。好，下面就讲到哈、啊。这个奥秘呢，是指隐藏或秘密的意思哈、啊。隐藏，啊，我们顾名思义啊，我们通常你想到这看到这个奥秘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这里面有一些神秘测不透的地方哈、啊，我们不明白的啊，那叫奥秘啊。那很多奥秘，很多奥秘之事哈、啊，是我们不知道的啊。很多奥秘之事呢，是除非你开了窍啊，人家跟你讲哈、啊，你也听不懂啊，这些是奥秘哈，好，这是 mystery 哈 啊。那很多的喜欢看这个秘密小说的哈、啊，这个你会这个整个小说600页哈、啊，你到了最后的10页，你才终于明白哈、啊，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哈、啊，这个谜题揭晓了哈 啊。所以 奥秘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在圣经里面，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奥秘，尤其是新约圣经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讲到奥秘的时候啊， keep it OK 啊，讲到奥秘的时候啊，是上帝已经跟我们解明的，上帝已经启示给我们的啊。尤其在新约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说上帝国度的奥秘哈，只叫你们知道的时候哈，这是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一节哈，讲到哈是上帝在他启示里面，尤其是耶稣的启示里面哈，啊，已经把这个原来旧约的时代啊一些隐藏的啊还没有解明的奥秘解明出来了哈，这叫奥秘哈，这有点像什么呢？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呢。这个奥秘呢，就像说我们去看一台，我们去看戏哈，我们去看戏啊，演员们在这个演员在台上都已经摆好了，所有的布景都摆好了哈、啊。然后呢啊，前面有一个布幔，对不对哈、啊？有个荧幕哈、啊，遮住了，把那舞台遮住了，还没打开，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都做好了之后呢哈、啊，大家做好了之后就这个舞台灯光就打上去了哈。啊打上去的时候呢，你还是没有看到这个，你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台上到底可以演什么戏哈，啊，或者是音乐会也好哈、啊，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布幔打开，这个开幕了哈、啊，布幔打开了之后哈、啊，你就看到哦，原来台上啊是这样哈 啊，那个台上的那些东西就是奥秘，啊，那上帝。给我们启示之后，我们明白了这个奥秘，就是就像哈、啊，就是布幔已经打开了啊。如果单单只有布幔打开，没有灯光的话，你仍然是看不到，对不对？尤其是晚上看戏的话哈、啊，布幕打开了，然后灯光照上去了，你就明白了，对不对？啊，但对我们人来讲哈、啊，还有另外一个第三点很重要哈、啊。我们这个我们。圣经里面很多的祷告叫我们说求神帮助我们、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是不是、啊、我们眼睛要打开啊。如果一个人、啊、他这个一个人去看戏啊，这个布幕还没打开，还没有开演、啊、他那天坐在那边他很累，他那个布这里面很舒服啊，这里面就睡着了。好，布幕打开了，戏都演完，他还没醒来啊，那他那个他有没有看到那个戏啊？那个戏对他有没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好处哈、啊，所以我们这三个条件都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要布幔要打开，上帝为我们启明的启示的奥秘呢，就是这个上帝为我们把这个布幔打开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一刻哈、啊，这个圣殿里面的布幔就从上到下裂开成两半，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至圣所啊。这个主耶稣这个旧约所预表的这些弥赛亚的奥秘被我们解开，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我们成为哈、啊，我们成为祭司哈、啊啊、像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实际上就前两天哈、啊，是前天嘛，对犹太人讲，前天就是赎罪日，他们那英文怎么讲？忘掉了，啊。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啊，为百姓赎罪，而且要先为自己赎罪哈、啊。那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呢，那布幔打开了，这个奥秘我已经被我们解明了，知道这弥赛亚已经来了啊。那圣灵啊，主耶稣赐下圣灵要光照我们，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然后呢，在这个上帝的亮光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奥秘哈，看到这个奥秘好，所以这个奥秘这个词哈，奥秘这个观念哈，是这个意思哈。好，下面讲到说哈，这个使徒保罗哈，称自己和其他使徒为基督的仆人和上帝奥秘式的管家哈。这个在和本的翻译，我想这可能是王牧师用的是别人的翻译哈，别的翻译。哥林多和本的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是讲基督的执事啊， 基督的执事和上帝奥秘式的管家哈。那其实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哈，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两个翻译都是正确的哈。好，而他们的信息全是有关上帝秘密的和隐秘的智慧，这是上帝在万事之先预定我们得荣耀的哈。这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翻译哈。那我们比较习惯的翻译，我们来看哈，《哥林多前书》2:7哈，《哥林多前书》2:7哈，是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你看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是从前隐藏的哈，但是上帝的智慧哈。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预定使我们在万事以前哈，主就已经定好他的救赎的计划，啊，也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些都是这个以弗所书重要的主题哈，好，啊，所以呢，这个奥秘就是从前所隐藏的，现在为我们解明了哈，好，那。所以他说呢，这个王牧师说哈，这边表明出来的四大奥秘哈，是揭示上帝对世界和历史的计划与达成哈，乃是贯穿在以弗所书这卷教牧性书信的整体性的图画哈，整体性的图画哈。好，首先哈，这个四个奥秘，第一个是所谓的天地一统的叫奥秘哈。这是上帝旨意的奥秘啊！上帝的旨意乃是世界历史的起点跟终点，更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啊！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的旨意的奥秘，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大一统，在耶稣基督里的大一统啊！我开始都讲到，这以弗所书最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啊！这个天地一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大一统啊！好，这种大一统就是天上凭蒙拣选和保守的天使与地上蒙拣选和保守的圣徒合而为一哈，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万有都同归于一哈，这个万有也包括这个包括上帝所造的一切哈啊，一切的受造物哈，一切受当然也包括天使哈，当然包括天使哈，好，跟我们哈合而为一哈，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哈。这个是上帝对整个宇宙和历史最终的计划和目的，也是天上与地上两个世界的合一哈。好，在以弗所书1:8-10里面哈，这讲义上有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不起，我这个往上忘了一哈。好，他说这个旨意哈，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的大一统啊啊，这就是这个有一位神学家叫做杜伊啊维尔啊，他强调了这个意义的整体哈，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意义和根本的成全啊。那下面这个图呢哈，下面这个图哈，就是归纳哈这四个奥秘哈，四个上帝的旨意的奥秘哈，天地一统啊是上帝旨意的奥秘啊。第二个是心灵的革命啊，是基督福音的奥秘啊。第三个是中流砥柱啊，上帝安排的奥秘啊，在基督里是基督教会的奥秘啊。好，再回来讲这个第一个奥秘哈，讲到第三点，他说我们强调这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终极意义上的基督教的文明啊，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启示录啊， 因此我们强调的大一统并不是国家的大一统，也不是民族的大一统，甚至也不是教会的大一统，而是上帝国度的大一统啊。这种大一统是在真理和圣灵中的合一啊，不是形式上的统一啊。在真理和圣灵当中的合一啊。今天这个东辉长老讲到的时候提到一点啊，说我们教会是非常注重教导的啊，非常注重教导，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在真理的学习上都很有成就哈，但是我们容易什么，容易轻看那个，轻看这些啊，他们的圣经的知识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的哈，我们容易这个，这是一个提醒啊啊啊啊，这也是改革宗教会啊常常要被提醒的地方哈，我们常有时候会偏真理这边哈，那我们会比较轻看这个啊，比较轻看这些比较注重这个圣灵的哈。那两个极端是什么？两个极端是一个是只注重真理不注重圣灵，另外一个是哈灵恩派的教会，极端灵恩派的教会他们注重灵恩哈，那不注重教义哈，不注重教义，这两个极端都是必须要避免，都是必须要避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提醒哈，就这个大一统是在真理和圣灵当中的合一哈，不是形式上的统一哈。好。那这种来自上帝第四点哈，第四点啊，这种对不起，我这个好，不仅关涉到个人灵魂得救，也关涉到整个受造界的复兴哈。这种复兴呢，在三个方面哈，首先在于人跟上帝的关系的和好啊，其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好，第三就是人与的和谐。好，这是第一个奥秘哈。那王牧师把这个四大奥秘啊，作为第一讲的内容哈啊，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先把这个四个重要的主题要提出来，然后呢在他后面的这个实际讲里面哈，你会在不同的部分你会看到哈，就会看到这个四个方面啊。好，第二点哈，是这个心灵的革命哈，就是基督福音的奥秘啊。昨天讲到说世界的救赎和复兴完全是因着基督的救赎啊，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世界和平的根基啊，是和平的根基啊。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第二点啊，借着福音的合一啊，这是一个重点啊，这是一个重点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四到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讲到说这是在基督里面哈，犹太人跟外邦人哈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啊，我们在啊原来我们在福音上是没有份的，无份于我们这些外邦人哈，我们这些血缘上不是犹太人的人哈啊，原来是跟上帝的救恩是无份，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要特别讲一下哈。在旧约的时代哈，旧约的时代也有外邦人，也有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哈，他们也可以到圣殿里面敬拜。但是整体而言，到了新约的时代哈，这个救恩才大量的临到这个外邦人身上哈。那这就是在基督福音里面的一个奥秘啊，就是呢啊，外邦人哈跟这个啊跟犹太人哈，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合一哈。以弗所书三章四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哈，耶稣说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啊，主耶稣说他要照父神的旨意行啊。然后呢，诗篇四十篇哈、啊、也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啊。这个我都是弥赛亚啊，都是主耶稣哈、啊。好、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路加福音，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啊，我是何等迫切呢啊。好、啊、约翰福音六章，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呢，上帝的旨意就是要通过我们个人得救而达成整个世界的复兴和成全。上帝的旨意哈，是上帝的旨意，要通过我们一个一个人的得救哈，达成整个世界的复兴。我们一个一个得救，然后进入教会里面，然后呢，基督借着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借着教会哈，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哈。我们不单有福音使命，我们要传福音，然后呢，我们对我们所身处的世代，我们要做光做盐啊，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哈。借着教会啊，能够使整个世界哈、啊，达到这个复兴跟成全的目的哈、啊。所以呢，第三点哈、啊，因此我们强调哈、啊，要建立基督教文明，关键是要通过心灵的革命哈、啊、的模式哈、啊。就是和平传福音的方式啊，传福音就是心灵深处，灵魂深处闹革命啊。这是王一牧师的这个一本书的这个著作，你看这个下面哈、啊，这是引用啊，引用王一牧师的这个《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本书哈、啊、里面的话啊啊，说传福音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啊，这个讲得非常的生动啊，没有错啊，我们就是闹革命，革谁的命？革我们原来的。原来饶我的命啊啊啊啊！我们要改朝换代，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坐在这个宝座上哈、啊，要让这上帝坐在我们的宝，坐在这个宝座上哈 啊, 啊，这是很大的革命哈、啊，这是心灵的革命哈、啊。通过基督徒积极的全方位的传福音哈、啊，更是通过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最终使人在心灵深处产生变革，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人的生命，提高人的素质。促进整个社会的改良，而不是依靠政治、律法甚至暴力的模式啊！好，第四点哈、啊，拒绝这种心灵革命的模式呢，唯一的选项。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心灵革命的模式，那我们唯一的选项就是激烈的暴力性的革命啊！啊，他说我们不管是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哈 啊, 啊！那中国几千年来盛行就是这种以暴易暴，以恶胜恶的模式，哈啊 啊, 啊，这个一就是我们这边讲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哈啊 啊, 啊，那个好、啊，这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哈啊，换汤不换药啊。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谨慎自守，哈、啊，不可随意以暴力方式反对各种暴政和不公。我们应当更多的通过什么呢？通过忍耐、顺服、代祷。来感化那些执政掌权之人的心，更重要的是基督徒当积极的建立教会和法庭，发展自己的教育体系、慈善制度，逐渐取代那些腐败残暴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啊！所以你看呢，我们这几个月以来哈、啊，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的祷告指南哈、啊，都提到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哈、啊，尤其是美国大选年哈、啊。你仔细去看祷告指南上面的用字哈，我们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希望他们能够归向神，希望他们能够归向神，好好，而不是这个表面的啊。当然，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尽我们公民的责任，我们应该要投票哈，我们要啊做我们自己的本分哈，做我们自己的本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哈，要来感化那些，如果这些执政掌权人的心哈、啊、回到上帝的面前的话，这个国家社会哈、啊、国家社会的复兴哈、啊、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哈 啊, 啊, 好，然后就通过暴力的，通过暴力以暴制暴的手段不单单达不到这个效果，有时候呢产生的是反效果你会发现这个革命成功之后这个新的这个势力往往比这个原来的更加腐败，更加的腐败同意吗？因为我们人对，好，时间关系，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三点，王牧师把它称为中流砥柱，我们要做教会要做这个中流砥柱这是上帝安排的奥秘第一点说，在世上各样的组织当中呢，唯独教会是上帝拣选的器皿。唯独教会是上帝拣选的器皿，是真理的柱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基督唯独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并且应许阴间的权柄怎么样，不能够胜过他不能够胜过他所以呢，第二点教会乃是上帝所拣选的，成就他的计划的器皿上帝借着基督通过教会，最终达成上帝的旨意这是蒙福的天使都不曾想到的奇妙的计划上帝并没有向天使显明他要怎么样救赎我们，所以当这个天使看到这些我们堕落的人居然会得救他们非常的讶异上帝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救拔那个天使？没有，堕落的天使是没有救的没有救，但是上帝在他恩典里面保守那些没有堕落的旧约圣经里面说，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使三分之一天使跟着撒旦堕落了那剩下的天使呢，上帝保守他们，他们不会再堕落了，但是已经堕落了是没有救的，不像我们人我们人堕落了，但是我们有救我们有救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奥秘这是另外一个奥秘，在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此处所强调的是上帝对教会的安排和教会的计划和安排这边的安排不仅仅是指上帝的救赎计划，也包括上帝借着基督的拯救来完成他对受造万物的各种的安排将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更新那所有的受造物，罗马书里面也讲所有的受造物现在也在叹息，在等候等候这一天到来因为人的堕落，万物都受到所有的受造物都受到咒诅地里面原来没有荆棘，长出荆棘来了因此呢他说，此处上帝的安排就是上帝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计划，人的使命就是参与到上帝的这个计划中来要参与到上帝的这种计划的安排中来，就必须要明确教会的功用在上帝的计划实现的过程当中，唯独教会是上帝所建立下重要的器皿重要的器皿。好，看第三点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自觉自愿的参与到上帝的计划跟安排当中来我们要自觉自愿的参与到上帝的安排和计划当中来我们如何能够自觉自愿的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安排中来呢？但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嘛，对不对？知道了上帝的计划跟安排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然后我们要有这种心愿意跟随神我们就能够自觉自愿的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安排中来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简单的说，我们如何做， 我们新思维人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读上帝的话，读圣经，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的啊，具体的教导，还是呢原则性的教导，我们按照这个去行啊，按照这个去行啊，我们就是在参与到上帝的计划跟安排里面啊啊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啊。好，下面这个点大家自己看哈，时间关系哈，这个我们来看第四项哈。第四项说，基督徒不仅要建立强大的教会，更要以自发的形式成立各种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当中发挥哈，不一定这不是只有这个唯一的方式了哈，但是我们要在社会上发挥观看眼的作用啊，发挥观看眼的作用啊。该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说话哈啊啊啊。该表明态度的时候啊啊，我们要表明啊，我们在事实上要发挥观看眼的作用啊。好，这是第三个奥秘哈，第三个奥秘，第四个奥秘呢是在基督里，就是讲义的第，这应该是第几页？第四页是吧？第五页哈。对不起，他这没有页数哈，啊，在基督里啊，这是基督教会的奥秘哈，基督教会的奥秘哈。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哈，是上帝计划最终达成的核心哈。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哈，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哈，家庭教会与社会的观念哈越来越淡薄哈，越来哈三个层面哈啊，家庭的观念、教会的观念与社会的观念越来越淡薄哈啊啊，所以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个人主义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大公教会对教会的信仰啊。那教会的信仰啊，这边是这个使徒信经里面讲哈，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啊啊啊，这下面是王牧师的解释了哈，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可言啊，因为教会是建立在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哈啊，是这个圣灵啊，圣灵的教会啊。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可言哈，啊，没有教会就没有圣徒相通哈，就没有真正的圣徒相通，啊，没有圣徒相通哈，他说所谓的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圣体复活，我信永生，就没有任何实际的含义哈，啊，啊，这边我看看。大家对这个第一段的这个表述有没有什么有没有问题 ？OK。
没有圣徒相通，所谓的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永生，这跟圣徒相通没有什么事情。不信我的罪得赦免，不是靠圣灵相通。
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哈，你可以问王牧师哈，他为什么这么说哈？他为什么这么说啊？啊，我猜王牧师想要表达的哈，是哈，教会的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我们实际上的操作哈啊啊，都是需要在教会里面进行的哈啊。啊，他是想要表达这个教会的重要性啊，教会的重要性啊。那我能够理解是这个圣徒相通的重要性啊，教会对圣徒相通的重要性啊。这针对现在的个人主义哈，现在很多人哈，很多的基督徒哈，他不参加教会，或者是他不参加个固定的教会，他跑来跑去哈。就是他没有这个正确的教会观哈啊啊，这个不是这 显然不是上帝的心意啊，显然不是上帝的心意啊，因为，比如说哈，一个人他说他不参加他不需要参加任何的教会，他在网上听到就可以了哈，在网上听到的人呢，他没有他参加了不是一个教会，他参加了不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是我们能够在我们所谓圣经里面很多观念哈，如果没有教会的话。都没有很多都没有实质的含义啊！什么叫做肢体互相关顾啊？肢体相顾啊？我们在肢体里面要合一啊！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才有的。你在网上听到的人呢？我也听到这个很好的道，他也听到很好的道，但是我跟他不认识哈，所以呢，他有什么问题哈？他有什么需要关心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不是教会。教会是一群我们大家生命在一起的，用另外一个神学角度，是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有关教会的，有关这个教会的这个经文啊，因为这个以弗所书哈、啊、是教会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你看很多的经文啊，都告诉我们教会的重要性啊，教会的重要性。好，那。啊，那敬拜也是另一方面哈，因为敬拜是另一方面啊。我们虽然个人的敬拜很重要啊，但是我们群体的重要，群体的敬拜也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是要在圣徒相通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好，那个从经验来说，你也可以很容易明白哈，很容易明白啊。你一个人在家里哈。听网上的敬拜哈，跟你实际上到教会里面来哈，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哈，你的领受是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们因为有机会参加这个区会，不要说总会啊，这个总会的敬拜哈，总会是我们开，比如说开总会的话哈。啊，四天的会议哈、啊，是每天都有敬拜，啊，那个敬拜呢是上千个人，啊，有时候三千四千个人啊，牧师长老啊，大家一起唱诗哈、啊，大家一起唱诗的时候，那个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个完全不一样，那个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参比较小规模的，我们参加聚会也好啊，参加聚会一次才大概几十个弟兄。几十个人一起敬拜哈，那种敬拜哈，那种敬拜是完全不一样，这是圣徒相通哈。我们对，所以说我们说敬拜有两个层面哈，啊，有纵向的，我们是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也是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哈，啊，有这个横向，有这个横向性哈。好，那刚刚那个。刚刚安琪的这个问题很好哈、啊，这个我留给王牧师来回答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了。加尔文在第四卷《基督徒敬虔学》当中论及两大公共性的蒙恩之道哈、啊，一个是国家的建制，一个是教会的建制啊。好，只有在建制性的教会哈、啊，我刚刚讲的就大概就是这一点哈、啊，只有在建制性的教会里面呢啊。我们才能够操练哈、啊、彼此相爱的生活哈、啊，才能够操练彼此相爱的生活啊。所以健康的好的教会生活很重要啊。好，第二点哈、啊，他说基督为教会舍命，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哈、啊，教会是基督的新娘。正是借着基督与教会的合一，上帝的旨意在基督里借着教会最终达成啊！罪人首先借着信心与教会合一哈、啊，借着基督与天使合一，最终与万物合一啊！最终与上帝合一哈、啊，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呢。人要离开，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哈，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啊，啊。好，最后第三点哈，因此要建立基督教文明呢，我们必须通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灵修，从而不断胜过己身，而且在心灵深处经历与基督的合一，就这种合一才能使我们的人生具有真正的超验性，不断在心灵深处得享主的同在，甘心乐意的背负主的十字架，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啊大丈夫哈。好，只有这种圣徒英雄的品格，才能使人在社会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啊。好，最后一点是这个第四点是他这一段的结论了哈。基督教文明的关键是在基督里，基督教文明的关键是在基督里啊。这段话我觉得。觉得写得很好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坚定不移的信靠基督，坚定不移的活出基督，坚定不移的见证基督，坚定不移的高举基督，坚定不移的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因为正如保罗所言，上帝的旨意就是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啊。好，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啊，十多分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有什么回应？有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是。
我可以理解，这个教会的基督与上帝有什么要求？基督天使。
这个你去看经文哈，它是讲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嘛哈啊，所以这个万有当然也包括这个天上的，有其他经文讲天上的地上的哈，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哈。这个天上的当然也包括这个啊，所以包括这个天使也是受造物哈，天使是受造物哈，所以呢这个也包含天使在里面哈。那啊，王牧师是比较把这个天使啊突出来哈、啊，这是比较少见的啊。这个老实说也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第一次看这个的时候，这方面我自己也有点疑问啊。不过这个你去看这个加尔文哈、啊，加尔文的以弗所书的解经哈、啊，加尔文是同意这点，所以我相信这点是王牧师可能是从加尔文的解经里面得出来的哈、啊。他说这个啊，可能在当时，尤其在初代教会里面，这个天对天使啊，有很多的啊，有很多的误会也好，说这个不充分的理解啊，所以在加尔文解经的时候，可能就特别啊，他有特别讲到这个包括天使啊，包括天使啊，不过把这个。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有这个疑问啊，所以这个也是你们下，这也是我们下次可以问王牧师的哈 啊，因为他把这个上升到这个 level， 对我来讲是有稍微有点这个有点不寻常啊。这么说哈、啊，你看啊，他说这个我们罪人首先借着信心与我们与借着信心与教会合一，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哈、啊？借着教会与基督合一，这个我们也懂啊。那最后一点是最终与上帝合一，我们。这些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第三个这个层次啊，特别讲到这个借着基督与天使合一啊，这我觉得有点比较不寻常啊。要是我们说是借着基督哈、啊，借着基督我们与这个以万有啊，与万有合一哈、啊，我们就比较没有问题。他只把这个万有里面包含天使，然后他把天使突出来哈、啊，这个对我来讲有点不寻常啊。所以这也是可以，我们可以问一下牧师啊。这个他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表达哈，有没有什么他有背后有什么原因哈啊。 因为我不是他，所以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够说，这个表他这个观念并没有错了啊。万有当然包括万有，包括天上，包括地上的啊，也包括灵，包括灵界的啊，包括物质界，包括天使界啊，包括灵界啊。所以他把这个天使提出来，当然是把天使提出来是没有错，但是呢，可能有一点这个不寻常啊。好，那这个我们也是对。对 ，share your concern， 这个中文怎么讲？对，对啊。对，
我不太了解，他不是三吗？不是的，是。
OK。No， 我希望下班我也会在这里，对。但是我希望是我们直接来问他，我们直接来问，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啊，我们都是不断归正哈，不断归正。王牧师也是要不断归正哈，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为了希望能够为了达到某一种表述哈，我们可能会这个有时候会画蛇添足啦，或者是对，我不敢说，对，我们直接来请教王牧师哈，看他啊。他这样子表述哈，这个我说我学了你的抗生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哈改成说哈啊，借着信心哈与教会合一哈，那这个信心就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信心哈，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进入教会啊，我们就进入教会，这就没有问题了哈，可是。借着教会跟基督合一啊，这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嘛，对，好像教会把教会的地位抬高到一个啊，原来圣经里面原来经文里面可能没有的含义里面啊。
其实他这个四大奥秘，他中间提到了上帝的奥秘，提到了基督的奥秘，为什么没有说圣灵的奥秘？
这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奥秘。
对，
No, 基督是基督，圣灵是圣灵。基督的
灵。简单的说，因为这四个奥秘哈，都是根据以弗所书的经文来的。以弗所书经文里没有直接提到圣灵的奥秘，没有这个表述哈。但是就像我刚刚今天开始的时候讲的哈，这个三位一体哈，三位一体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是非常非常清楚，很多的经文哈，很多经文都是虽然是讲基督，但实际上里面隐含的非常清楚的哈，圣父圣灵都在里面。啊，所以观念上来讲的话，这个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圣灵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对。但是圣经里没有直接这样的表，没有直接这样的表述啊，但是有很多的啊，有很多很清楚的暗示啊，在里面。所以这直接的答案就是，因为我去 search 过哈，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哈有提到奥秘的哈，这个都在这里面，王牧师并没有漏掉任何一个哈，没漏掉任何一个哈，啊，也没有加上任何的一个，对不对哈？比如说哈，有一个没有直接列在这里头，但是呢，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哈，是在这个跟这个心灵革命有关呢，是第六章哈，19-20节，那实际上也是讲的是福音的奥秘哈。你看，以弗所第六章19-20节哈，哦，那这个王牧师在这里没有直接引用，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回到这个基督福音的奥秘哈，啊，19-20节说。也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啊。这个讲的也是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啊。
他这么多年怎么合一？怎么合一？我觉得只有三部分。我们的教会，大概这个信心与基督结合，我觉得三个就是第四个。
OK，
信心与基督结合，最终的上帝。
所以第二个跟第三个都是不必要，是你意思？
是啊，因为信心我们是从基督来的，我们因为信基督我们才成为信，那信心最终是上帝的。
对，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层次，是我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哈啊！现在我们讲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王牧师的表述哈，我们有的疑问是那个，但是啊。没有必要说直接跳过那个，因为经文里面也很清楚，我们要哈、啊、让天上地上一切的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另外一个 level 哈、啊，不是说我们个人层面，我们个人借着信心与啊，借着信心与教会合一，然后呢，我们就最终与上帝合一哈啊，真的还有一个。
是
不是可以说他忘记了说我们不
是
合一
什么什么，因为这些都是话，有点困，这些都是好问
题。好，还有没有？好，我们时间到了哈。好，就这样，我可以跟王牧师回报哈，我这个 我今天这一堂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引起大家对以弗所书的兴趣哈。大家有很多的好的问题，非常好哈。有一个记住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哈，一起来学习哈。好的。
你好，我当一分钟
吧。啊，请说。
你说我们这个使徒行传，使徒
信经，
信经里边说，我信圣徒相通。说这个刘培和，他给我们分享这个东西，他是不是就实现了这个分营类组织里的人呢？这是什么问题啊？
啊？
他如果是分营类组织人，那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肢体，怎么解释圣徒相通又怎么解释啊？他那边得了一个，
这跟这个没有关系。你这个问题跟这个题目没有关系哈。我们教会呢，在法律上讲，我们教主恩基督教会也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我们跟政府登记是非营利性的教会啊，我们也享受这个免税啊，教会免税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了，尤明格牧师是安利的牧师啊，他成立了一个机构。可不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教会？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个它所建立的也是教会啊，也是教会啊。如果你把教会，就看你对教会怎么样定义啊啊。那这个王牧师这边要讲的没有那么深奥的含义啊。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社会里面，我们要啊，除了教会里面，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要发挥啊，用各种方式我们来。发挥我们做光做盐的效用啊，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可能你成立这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哈啊 啊，有这个税的好处，有这个各方面的好处哈、啊。那整个社会对你的看法也很清楚啊，对你的看法也很清楚啊啊，有别于这个营利性的组织啊，有别于营利性的组织，虽然有奉献啊。所以别人给这个机构的这个奉献呢，哈、啊，你可以享受免税可以待遇，但是你不能用这个来盈利，如果你盈利的话，你就违反了这个啊。那黄牧师没有表达，我相信就这么简单了、啊。我们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哈、啊，各种不同可能的方式，我们来做这个做光做盐啊。那尤明和牧师的这个戒毒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啊。福音的事工，用福音来戒毒啊，好、啊，好，所以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这完全不是问题，呵呵完全不是问题啊，好，那这样我请这个请杨成明啊，杨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
嗯，爱我们的天父，天国就是一个奥秘。父神，你借着这本圣经，借着我们牧师长老们的讲解，让我们能够渐渐的明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中间，能明白父神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有讲解，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智慧不够，求你在我们如今在我们查经的时候，能够从愿的灵，很亲自做教导，很做工具，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然后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也更加的正确的明白你的真理。就像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主，你真是谦卑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面前主，真是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求圣灵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随着圣灵的旨意，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谢谢你这段宝贵的祷告，我们也父神，我们也把等一下我们神要领用的饭食。献上我们的感谢，天父，这是你的恩典，机会和宝石，在这里也特别纪念 被风灾们所影响到的人民们，我真是就是怜悯他们，也求你的怜悯感动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美食的人，让我们能够做到奉献来帮助那些受到灾害的人民。那我们谢谢你所赐的一切，我们为我们所求有我的都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本是我们不配的，那是你的恩典所赐。
嗯，
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
阿们。好，我们就结束了。这没办法 ，stop recording。
Yeah,
say,
it's okay.
Are you sure? 可是我现在，
我跟你出去，他就走了。如果今天饭不熟，所以你不用帮师傅拿饭。OK。
OK。今
天饭不熟，就跟师傅讲，不能吃饭，就有多少饭吃多少饭。
在做饭。